好，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弟兄姐妹不断的说到，就是下雨了，下雨了。现在好像没有下雨了。OK， 你们喜欢下雨吗？既恨又爱，对不对？啊，一到冬季呢，啊，温哥华的地方就变得啊，常常都很阴暗。我知道在座有啊，来了温哥华这个地方少于一年的有没有啊？少于一年的有没有啊？我都是老华侨了啊，都经过一年过去了。很多人啊，夏天来温哥华就是被夏天的那个美丽就是吸引，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冬季的阴暗熬不住。就离开了，所以人的心情啊都会上上下下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都是。我们常常以为就是只有女性是比较重情绪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的，其实男儿也不一定自强的啊。所以呢，我们都是受到这一些的影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持守的，就是抓住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啊，真的不是只是看天啊，而是就是要看一些永恒的东西。今天跟你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啊，虽然我们没有机会把它读，如果你有圣经的，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啊，就是23到33节啊。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去看的时候，其实这里不是很陌生的一段经文。如果你有读圣经的习惯，而且呢，到了马太福音啊，这个21章开始，就是啊，说到耶稣基督在地上啊，剩下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啊。其实耶稣基督在地上讲了很多，做了很多。但是最后一周他却是比平常都更繁忙啊！如果你翻开你的圣经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从21章开始，21、22、23一直下去，你就发现耶稣不断的就是被很多的人来找他，来试探他。 OK， 一个接着一个的，可以这样说，耶稣真的很忙的。如果你试着来数数看，有祭司啊，有民间的长老啊，来问他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当他洁净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他们就挑战他，究竟谁给你这个权柄来做这事啊？这事不单单只是就是洁净圣殿那么简单，就是在圣殿里面就是教导那一些事情，谁给你这个？给谁你这个权柄等等。那这些其实问这些问题的人，他们并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只是就是想抓住耶稣的把柄，然后呢就想捉拿他。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不敢，因为耶稣那个时候他的名声已经就是传遍那个地方，很多的百姓都相信耶稣就是先知，所以他怕生乱，就不敢动耶稣，所以只有一个一个一波接着一波啊，然后呢，法利赛人就跟西律党的人，就是也来想就是抓耶稣，就用政治的那个手段啊，因为问的问题都是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就是纳税的问题，纳税给该撒，该不该啊？这个就是一个圈套，对不对？你说。不应该啊！那一些犹太人很开心啊，因为他们非常不喜欢罗马政府，为什么要纳税给他啊？但是撒都盖人他们就西律党的人就会就是来抓他的把柄，到罗马政府那边，对不对？如果耶稣说那又得罪了犹太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那这个。法利赛跟西律党的人刚刚走了之后呢，然后又有另外一波了， 是什么人呢？撒都该人。OK，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撒都该人啊，跟耶稣的对话。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来看看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的关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23节，预备，请。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来。好了，这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撒都该人常说什么？没有复活的事，对不对？那撒都该人是什么呢？撒都该人实际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很多次，不像什么法利赛人啊这些祭司长、民间长老等等，撒都该人他们只是在圣经出现大概有3次左右啊。但是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宗教的那个群体，可以这样说。如果用现今的那个眼光来看，他们是属于少数党，少数党。OK， 很多都是祭司和贵族，他们是把持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你这样听的时候，就好像美国的 Deep State。你知道什么叫 Deep State 吗？深层政府啊，在外面啊抛头露面的。就是那一些被人给人骂了那一些那些官员，但是背后操纵他们的就是那一些富商，对不对？这个不是秘密，都是公开的。所以这个撒都该也是啊，他们是属于贵族，但是他们又控制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那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注重他们的宗教的，耶路撒冷的圣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原来他们是控制着，而且这一些撒都该人他们接受的思想是一些希腊化的思想啊，他们也跟这个罗马的政府有妥协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如果是用我们国家这个以前的那说法，就是什么朝廷的走狗啊这些的东西了，对不对啊？所以你这样来想的时候呢，很多的话 ，OK， 那他们呢，就是在政治上是一个得益者。那这里有一句话，你们错了，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撒都该人他们问以下的问题，显出他们一些的错误。OK， 那其实不单单是政治上，而且是用今天基督教的那个话来说，他们是属于基督教的新派，而且也可能说是自由派，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你不要以为什么派都是没问题，主要这都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自由派呢，在神学里头他们不一定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我也都非常纳闷，就是老师叫我们读的一些书，原来他会引导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我第一次接触神学就是那个神那个老师还没开始正式读，只是就是旁听一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然后呢，这个老师就讲得很清楚，就是在美国一些的神学院里头，不是每一个教神学的都是基督徒 ，OK， 他们是自由派的，他们对基督的存在用很多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等等而且呢不太相信那些神迹奇事的。所以呢，这个老师说，在美国的那一些神学院的里头，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基督徒，不过我例外。这个老师说我例外，我是福音派的，他是非常相信圣经的这个老师已经主怀安息了很多年所以就着他这一句话，我就去读神学所以感谢神，当我们来看到这个撒都该人的时候，他们是一般怎样的人呢？他们是否认口传的律法 OK， 他们否认口传的律法那一种的启示你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的，不像我们今天 哇，洗手间一本啊，睡房一本，书房一本啊，甚至厨房也一本啊，太多了啊。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的，更没有新约圣经，还没写出来，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口传，就是一代一代把旧约里面的故事传下来，所以他们这个传统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应该要向他们来效法，做爸爸妈妈的在家里就是不断的口传啊，把我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国家是非常的危险，我最近得听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消息，就是如果你有孩子你要小心，如果你把孩子放在公校你要更加小心。因为有人跟我说，原来如果你的小孩啊突然间跟老师说，哎，我不想做孩，不想做男孩子，我想做女孩子 ，OK， 那老师就会给他东西吃，而这个东西会使他的生殖器官慢慢缩小，改变里面的荷尔蒙。父母不可以反对，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所以今天早上我碰到一个年轻的家庭，我跟他说，你孩子在哪里读书？他说啊，在公校。我说哎呀，尽快转到基督教学校了 OK， 起码有一点点的保障啊。当然有人就是不太相信的啊，但是这个你可以去查证一下告诉，因为我还没查证，只是道听途说。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他们破坏我们下一代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做出一个反攻，就是在家庭里头口传的告诉他我们的信仰，口传的告诉他我们有圣经的道德观，也有我们中国人的很好的道德观啊，这个没有相违背的，都来教导他们做一个正常的人。有没有这个责任呢？一定有。那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一样，他们就是口传把律法，把以前的旧约的故事，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的就好像讲故事一样告诉他们 OK， 所以他们世世代代都听到。那撒都该人是信什么呢？你看撒都该人呢只相信摩西五经，因为他们不相信口传的那个律法啊，写出来的律法才有这个神圣的权威。哎，你说牧师，你刚才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经吗？对，家里没有，但是他们有羊皮卷，很粗的，抬在那个圣殿里头展开来读的。那每个人不能每人有一本，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样。还有，他们不相信灵魂不灭，他们不注重，他们只注重今生。不考虑来世，因为没有这个灵魂不灭的嘛。但是我们相信是什么？灵魂是不灭的 OK 啊，所有的人都会将来死而复活，包括不相信的，信的复活的生，不信的复活灭亡，永永远远的丢在火湖里面，就是永远的痛苦，永远的灭亡。那所以这个灵魂是不灭的，要不然就是灭了就灭了，人死如灯灭，那我还怕什么，对不对？就是因为原来一个人死了之后还有故事，这个就是永生的故事。我在说信的复活得生得永生，不信的复活将要丢到火湖里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还有他不相信复活 OK 啊，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魂。为什么他们不相信复活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在摩西五经找不到证据，起码他们如此认为 OK， 他们如此认为，在摩西五经来找不到，他们不相信有灵魂不灭，他们不相信有天使有鬼魔啊，他们不相信啊，他们不相信什么预定论啊啊等等啊，所以呢，他们更不接受呢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的那一些遗传的规条等等。 那撒都该这个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righteous， OK 啊，我们可以用中文就是文雅一点，就是正人君子啊。撒都该这个字就是 righteous 啊，就是称义那个 righteous 啊。刚才我说了嘛，撒都该人出现在福音书的里边只有三次，这里是第一，这个是其中一次 ，OK。还有一次就是啊，使使约翰洗礼的时候啊，然后呢有试探啊啊，耶稣他们也出来，请求耶稣在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等等啊。好了，他们问耶稣什么问题呢？一起来读24到28，预备，请。夫子，摩西说，那你看这点时候，特别是到28节，你就知道，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哎，等一等，刚才不是说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吗？对不对？为什么突然间跑出来当复活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问的问题是荒谬。OK， 他不相信的东西，反而就是来问哦。就好像你不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试过招一些不相信的人，就是哎，你叫你的神出来，既然你不相信神，你怎么要叫神出来呢？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荒谬的。那这里他提到的这个究竟是真实的呢，还是虚构的？一个人死了，没有孩子，然后呢，他的弟弟娶这一个太太。然后呢，二弟也娶了，也死了，也没有孩子。那三弟就娶这个大嫂，然后一直下去，一直就是七个嘛，对不对？那这个究竟有没有可能发生的呢？啊，这个是可以想一想哦，没有答案。你相信有就有，你相信没有也可以说没有。但是在圣经的里头。在犹太人的律法里头的确有这样的规矩，就是如果哥哥娶了太太没有生孩子而死了，弟弟有义务要娶嫂嫂，然后呢生孩子。这个是有规定的。在哪里？在这里，申命记25章，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了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喜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我们中国人就应该，我想好像没有这种规矩吧，对不对？应该都没有吧？啊，可能我见识浅薄啊，不知道啊。如果你说有的，告诉我。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根据他们的律法来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摩西会有这样的吩咐？如果哥死了没有孩子，做弟的要尽本分，这个是他的本分，娶嫂嫂，然后呢生孩子，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免得就是这个哥哥的这个产业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只有男的才有这个继承权，女生没有地位的啊。这个比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差不多，所以就是这样，犹太人就有个规矩。所以摩西设计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些的产业不被别人来霸占啊，不至于就是失去。你知道如果这个寡妇丈夫死了没有儿子，连土地也没有了，那个真的很可怜，是不是？所以摩西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免得这个寡妇陷入一个更大的 这个困境里头。所以这个是表明神是有一颗就是怜悯的心肠，使得人可以得到在这一方面的保护。但是因着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些撒都该人就故意用这个来挑战耶稣，问他啊，因为他们不相信嘛，只是凭着眼见啊，所以耶稣就给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耶稣怎么回答他：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刚才说，撒都该人自以为明白圣经，因为相信摩西五经。OK， 但是原来他们的明白摩西五经是非常的肤浅啊！他们因为只相信摩西五经，不接受其他书卷的啊，这个就是有一些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有摩西五经，还有其他的小先知书等等啊。他们说只是摩西五经，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圣经，只是相信摩西五经。你就要只是相信一部分，不相信其他的话，就在信仰上很容易偏差，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圣经有新约旧约，对不对？你相信新约还是旧约？啊，都相信啊，但是希伯来是不是说啊，旧约已经废了？然后呢，就是你有读过希伯来书吗？他不是说啊，你小心，因为希伯来书第七、第八章里面说到这个什么新约啊、前约啊，不是说圣经的新旧约，不要搞错。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不明白圣经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读圣经呢？你猜撒都该人有没有读，有没有听？应该有读吧，有听吧，对不对？听的一定肯定有的，读的不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呢？就是今天我们一样，弟兄姐妹，你明白圣经吗？很多人就是不读圣经，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不明白。那我说你读了吧，没有，那不你不读怎么不明白呢？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听说哇，圣经很难明白的，只有就是牧师才明白的，你们不明白的，所以呢给自己一个借口就不读圣经。你介意我问一个令你尴尬的问题吗？介意的请举手啊，不介意了对不对啊？那你就问自己了，今年有读圣经的请举手。今年哦，不是今天哦，今年到现在为止有读圣经，没有说读多少啊。有没有啊？有，刚刚才读完，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你有读圣经的。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来了，有人真的也不能说天天，因为天天太挑战了，就是经常都有读圣经的习惯，请举手。有没有啊？哦，少一点了，或是有了也不敢举起来，免得就是以为自己是法利赛人。无论如何，读圣经重要不重要？弟兄姐妹，非常重要。我刚刚得救的时候，第一年啊，就已经把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读到这个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一年时间，一年一遍，很辛苦的，因为一天要几章旧约几章新约有忘记了 ，OK， 坚持读完了，明白吗？你猜，啊，也不能说不明白，只是说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读完之后呢，我以为已经完事了，就把它盖起来，不读了。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啊？非常有问题。等一下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我忘记了，你提醒我。OK， 好，所以呢，这些撒都该人他们说，主耶稣跟他们说，就是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但是他们不是没有读或者没有听，只是就是别的原因。那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肯定是人的问题，对不对？不是圣经难读，圣经不难读的，对不对？啊，只要你用心去读，你不要想太多啊，就好像你们错了这四个字。明白不明白？明白。什么错？他错在哪里？你就看下面有没有因为这个字咯，因为就是这个答案嘛，对不对？他们错在哪里？不明白圣经，对不对啊？啊，除了不明白圣经还错在哪里？不晓得神的大能啊。所以说你既然来读的时候，喂，圣经解释了圣经了，很容易，对不对？所以难不难？读圣经难不难？读圣经不难，明白不明白就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啊？哈，读而已嘛。所以呢，在这里呢，人的问题占大多数，但是神的心意又如何呢？你知道人很多的借口，就是说不明白，哎，很难读，还有就是那一些中文呢，真的，因为这个中文翻译是应该100多年之前的啊，不像现在的这个文法。啊，所以呢，他就读起来好像有一些绕口啊等等。好，神是怎么看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读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预备，请。他愿意万人得救。神的心愿意万人得救。句号，是不是？还有下文，还有什么？认识真理，不是。应该是充分认识真理。你要认识真理花时间，如果你要充分认识真理，那要怎么样？花更多的时间，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所以在这里呢，神的心意根本就不是单单我们得救而已，更是重要，就是并且充分认识真理。如何能够明白真理呢？怎么样可以认识真理呢？我们说，哦，好，我想认识，但是有没有什么秘诀？有没有秘诀的认识真理？有的，在这里，一起来读一读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预备，请。然而主的仆人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哦，原来要明白圣经有前设的，前设是什么？悔改。弟兄姐妹，好像你会说啊，这个道理太简单哦，对不对？我已经悔改过了，40年前我已经悔改，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今天读圣经都不明白？因为我只是悔改一次而已，40年来都没有悔改。那是不是代表40年来我都没有犯罪呢？不是，因为我以为悔改相信耶稣那一次已经搞定了。但是你知道你跟我都是罪人，对不对？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犯罪呢？弟兄姐妹不用举手了啊，对不对啊？可以举手啊，信了耶稣就从来没有犯罪的请举手。那没有啦，对不对？你们都承认了，对不对啊？问这些问题容易一点。所以你就发现，原来一个人不明白圣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真的是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活在罪中，不想悔改，心如坚石，石头一样。那圣灵又怎样能够把真道刻在我们心板上呢？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心啊，真的。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旧约说我们的心呢，就是很诡诈的。但是同样一个心，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新心，一个肉心，这个心是可以让圣灵把真道刻在我们心上的，只要你悔改。今天刚才说不是很多不信派、自由派等等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圣经啊，因此他们不明白圣经呢啊。 自然就没有办法下面那一句了，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圣经所讲的事情。你相信圣经的神迹吗？你接受得了吗？啊，你看过吗？昨天啊，我们教会有国语那个查经团契啊，我们就是查考啊神迹啊。我们昨天查了这个拉撒路从死人复活啊，从死中复活。他们说哇，没可能吧？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自己读完之后还说没可能吧？为什么呢？拉撒路死了几天才复活？
4天
哦，对不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在坟墓里面是香的还是臭的？为什么会臭呢？为什么？空气不流通，因为他的尸身没有防腐的 ，OK？ 这个内脏，如果你上网有兴趣查，几个小时之后会怎么样？几个小时之后怎么样？4天发臭 ，OK？但是当耶稣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拉撒路是怎么出来的？啊，活着出来的，对不对？啊，跳着出来的，走路出来的，奔跑出来的，出来呀，是这样吗？啊，肯定不会了，因为绑着嘛，对不对？他可能是这样，慢慢出来。但是他能出来，证明他的内脏已经恢复了，是不是啊？本来是腐烂的嘛。所以神迹不是慢慢发生的，神迹是立刻就完全变的。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就是洁净一个大麻风，对不对？啊，然后呢，耶稣洁净他的时候，你知道大麻风的皮肤是，可能我们没有见过，你上网就会看见那一些图片，很恐怖的，对不对？但是他一摸的时候，他就洁净了，他洁净了之后呢，他的皮肤是需要去做长时间的那个物理治疗啦，massage 啊，等等吗？不需要的，立刻就变成什么，很嫩白，哇，比我这个还嫩，还滑。弟兄姐妹，神迹就是超出我们所想象的。问题来了，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们是凭着信心完全相信的 ，OK？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的。那个弟兄说得很好，是必须要的 ，OK？ 所以在这里，他们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所以问这些的问题都是白问，而且呢，他们根本就是不明白圣经，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死人复活，他们没有看过，而且呢，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看法来推断复活的情况。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为什么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不嫁呢？为什么当你我复活的时候还需要结婚吗？还需要吗？说实话，当复活的时候你还认得你的老婆吗？啊，能认得吗 ？OK， 好，希望不是这种，我你化灰我认得你那一种啊。认得的原因，就是因为认得，有证据的，有证据。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他认出门徒吗？认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呢就知道啊，复活呢不等于就是洗脑，什么都啊。好像电脑一样 format 啊，什么都没有，你不是的 ，OK？ 所以在这里呢，为什么？但是他说，为什么不娶不嫁呢？因为没有这个需要，没有需要 ，OK？ 那因为嫁娶的目的是什么？嫁娶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对，继后相登。传宗接代，对不对？这个你说，哎，这些老套了，中国人的思想，你以为呢？这个是从圣经来的，对不对啊？圣经造人的时候，都是叫他们怎么样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啊？所以你就发现，结婚当然了，不是这个不是唯一的原因， 要不然呢娶这个老婆就是为了生孩子呢，很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目的，但是当中有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不是说现在加拿大的政府这个政策根本就是要灭绝我们的后代，对不对？他们鼓吹同性恋，他们鼓吹就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对不对？你想想看，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我有一个外甥，他有一天很高兴告诉我，他说舅舅，我终于找到女朋友了啊！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啊，什么时候舅舅能够抱抱这个外甥孙就好。他说不会的，我们两个已经相依好了，还没结婚了，刚刚相识就已经决定我们不会生孩子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带着这个思想，结婚了不生孩子，只是养猫养狗，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所以婚姻在圣经的里头是非常神圣的，而且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OK， 为什么复活之后就没有这个需要呢？没有需要，他说乃像天上的使者，乃像天上的使者呢，不是等于我们变成天使了啊，有一双翼可以飞来飞去，不是，像他们一样不需要有后代的。为什么呢？因为永远都不会死了嘛。天使的数目是定的，没有继续繁展繁衍下去。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记得约翰福音在拉撒路复活的那个记载当中，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对不对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后面还有一句，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跟我复活之后永远不死了，对不对？那还需要继续生下去吗？不需要。繁衍下代或是遍满地面的原因，因为有死亡出现啊，就是我们需要继续延续下去，就是因为复活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没有这个灭绝的那个危机，就不需要继续生下去，乃像天上的使者，不需要娶也不需要嫁。所以这一方面呢，他们错在哪里呢？错在就是他们不认识圣经，不明白圣经。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大非常大的错误。但是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大错，什么大错呢？他说你们不但不明白圣经，更是不晓得神的大能。那除了不明白圣经之外，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个大错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出现的。因为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路加福音都有提到这个事情，唯独马可福音就是多加了一个，你们是大错了，错得很离谱。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单单不明白圣经，更是不晓得神的大能，不相信神有叫死人复活的大能。撒都该人只是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主耶稣下面呢就用摩西五经来跟他来解经啊，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以为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提到死人复活。但是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没有读明白圣经，包括就是摩西五经。所以下面他就说了，你们没有念过吗？念过什么呢？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来自什么地方？就是摩西五经。 OK，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去到山上啊，看神向他显现啊，一个烧着那个火焰那个荆棘里头有声音跟他说，然后摩西就问啊，就是啊，你是谁？他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还有就是同一章的里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OK， 意思就是他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神，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表明这个永恒不变的神就是跟他的祖辈们就是建了一个永恒不变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自然他们虽然好像死了，但是改变不了跟神之间那个永恒的关系。当神耶和华神在这里说我是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怎么说呢，研究圣经的人就发现我是这个词他是用这个现在时态的， OK， 如果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不在了，那我就不会用现在时态来形容他们，都是用过去时态。但是这里说是现在时态，意思就是死人复活暗示了这个。除了之外呢，其实在创世纪也有，创世纪也曾经这样出现过。我们读一读创世纪的26章这一段圣经吧，预备请。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你看，当夜耶和华向他，这个他是以撒，来显现的时候跟他说了这一句话，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然后在28章，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这个你就是雅各，因为他逃避哥哥，以为哥哥会追杀他，他就逃到他的舅舅，在路上的时候就是梦见一个梯子，然后呢有声音跟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啊，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时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让他知道现在亚伯拉罕、雅各已经死，但是神必定叫他们复活。在新约的里头也有，从耶稣的讲论当中你会读出这个味道。马太福音8章11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如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会复活，他怎么会坐席，对不对啊？如果有一天晚上你回到家啊，你奶奶跟你说啊，我正在跟我的爷爷吃饭啊，那你看见听见你害怕吗？奶奶年数都很大了，奶奶的爷爷年纪有多大？他说他就坐在我前面叫声太爷爷，杀死了。因为这个不是复活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一同坐席，主耶稣说将来我告诉你们有许多人在天国里。天国到了没有？天国到了没有啊？到了。那亚伯拉罕坐在哪一席几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OK， 当然呢他们坐席的那一天还没到，对不对？但是天国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到啊。这个讲法是再说一遍，天国已经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到， OK 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啊？天国什么时候到了啊？五旬节太晚了，耶稣来了天国就来了，对不对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说天国就在你们当中，耶稣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天国借着耶稣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所以在这里将来当天国完完全全的来到的时候，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死人还是活人？在神眼中活人，对不对？所以在经里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有活人，而且这些活人都是从死里复活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这个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以为他们就是来问耶稣一个这样的问题，他答不出来， 因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他们读的圣经没有读到死人复活这四个字，他就以为没有死人复活。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而且你们大错了，因为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题目是不明不晓怎能信呢？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原因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窗户，看见撒都该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大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相信里头有没有包括信圣经、晓得神的大能？很多人以为我们的相信都是什么呢？都是迷信。因为我们信的神，他们说看不见，对不对啊？不知道你们以前信耶稣之前有没有这个困惑啊？我们信的神能看得见吗？看不见，对不对？那你看不见，你怎么相信呢？如果今天讲完，就很多人就是退出了，不受洗了。对不起啊，我还没讲完，所以不要那么快定。我们虽然没看见，但是不等同不存在啊。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你们都明白，对不对？你是不是任何的东西都要需要看得见才相信的？是不是？肯定不是，对不对？起码一件东西就是说出来你就一定同意的。你看得见空气吧？你看得见吗？啊，看得见吗？有些人看得见，他们用这个飞蚊症就看得见，对不对？正常的人你看不见的嘛，空气就是空气，对不对？那你相信有空气吗？相不相信？啊，你一吸进去就相信了，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就不要吸。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到最后真的不相信。所以我们常理都告诉我们，不一定是看得见才相信，神也是一样。但是当然神怎么让我们相信呢？你回去读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明白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迷信。我们的相信呢，我再找一节圣经在这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预备，请。并且知道你们，当我们知道就是明白圣经会导致我们信基督耶稣，这样的过程就使得我们因着圣经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得救就是得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对不对？智慧从何而来？就是从明白圣经而来。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迷信。我以前的信仰就是常常被那一些老前辈说，你不要明白那么多， OK， 只要你跟着我就可以了，不要明白。所以呢，有一些当时啊，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一些的基督徒对我们一个印象是什么？是什么呢？是我们是反智教会，反对知识的教会啊！因为带领的人他就是说，你不需要读圣经的，你要读我的书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杀一头牛，你喝我这个牛肉汁就已经可以了，同样的营养。说起来很有道理，我们都是这样被蒙骗了啊！喝了这个牛肉汁很多很多年，没有好好的翻开圣经，直到有一天发现不对，跟他脱离关系之后，有了一个很资深的一个执事，他就公开的分享，他说：哇，原来打开圣经明白圣经是那么美好的。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好好的打开圣经，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当然我不是说没有打开圣经读，刚才我不是说同一得救就是第一年就已经把圣经读完了吗？对不对？但是读完一遍之后怎么样？ 合起来放在一篇，以为就是已经完事了，但是不追求明白。弟兄姐妹，问题就来了，当我不追求明白圣经，你猜第一样东西又会回来找我的是什么？我先有一个前设告诉你，我信耶稣是因为我有罪，我需要耶稣来拯救我，赦免我的罪，所以我相信耶稣。OK， 然后呢，一年之后读完圣经，盖起来了，不读了，不明白了，那第一样东西回来的是什么？就是罪，他再重新来到我的身边。OK， 不是开玩笑，弟兄姐妹，你可以试试看。试试可以了，不要长期啊、哦！试试看不读圣经，你看你跟家人的关系是怎么样 ？OK， 很容易很暴躁的，很容易就会发脾气的，对不对？所以呢，不明白圣经很大的危险。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绝对不是不讲知识的。相反，我后来才发现，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注重知识，非常注重，甚至我设定一个跟那一些人想受洗的时候呢，那个受洗班第一个问题问他 ，OK， 你相信神，你相信相信圣经，哪一个先？哪一个先？你先信神还是先信圣经？啊？有人说肯定是相信神呢，我的答案是，那当然这一些不是绝对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先相信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如果没有圣经这个标准，这个根基，你相信的神跟我相信的神肯定不是同一个神，都是我心中的神，你心中的神，是不是？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明白的。还有就是为什么要不晓得神的大能呢？因为除了头脑上的这个认知，还有就是经历上的这个大能的能力。知识需要明白，但是能力需要晓得。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啊？有没有经历过神迹在一生当中？有没有？很多人有犹豫了，我没有患过癌症啊，死不了，对不对？啊，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对我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样的人都可以信，这个就是神迹。弟兄姐妹，真的，我们这样的人都可以信，而信到今天还乖乖的坐在这里听我唠唠叨叨，你看这个不是神迹吗？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显在我们这个必死的人身上，就是一个神迹。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开始。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呢就是能够，就是让我们都知道要明白圣经的重要性，要晓得神复活的大能更是重要。但是你知道在幕后的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危险的日子来到，人都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实意。这些人常常学习，但是终究不能明白圣经。我再多加一句，不是加在圣经，再加讲道，就是更不晓得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那些东西都缠着我们。弟兄姐妹，危险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专顾自己啊？我们有没有专贪爱钱财？有没有无亲情不解怨？有没有自高自大？你把这些全都过一遍，在神面前过一遍，坦坦白白的，神啊，我有没有？有的，认罪悔改，悔改的心，有悔改的心，我们就可以明白圣经，对不对？所以呢，盼望我们呢，知道不明不晓。很难相信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信了耶稣，但是怎能进深一点，有信仰的那一些进一深层次的那一些相信呢？必须要继续明白，继续经历神的大能。让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撒都该人在圣经的里头， 他们都是一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很多的不相信。但是借着他的提问，让耶稣有这个机会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相信晓得是那么的重要。不相信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怎能真真正正相信耶稣基督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反省我们的人生，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我们活在这些就是啊，在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高自大。主啊，如果有的，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好让我们有悔改的心，以致我能够明白圣经，晓得神复活的大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